神2007年的复活节啊，圣经里面说到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三天死而复活了。他复活的能力要在所有相信他的人的身上。有一次一位教授到莫斯科的那个红场里面去观赏，那红场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博物馆，里面埋葬了好几个世界上所谓有影响力人的他们的身体或是他们的骨灰。在那个地方有啊佛祖的，有穆罕默德的，有其他啊耶稣的，或是其他在世上有影响力的人的他们的骨骸，或是他们的烧成灰烬的灰。他们甚至制造了一个穆罕默德的像，在他像里面撒进了他的骨灰来表示纪念这个人。一群人在那里观赏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在旁边，那旁边一个穆罕默德回教徒就跟他说啊，实在是你看我们所有在历史上有影响力的伟大的人物，穆罕默德、释迦牟尼、列宁，甚至毛泽东等等，这些人都有他们的坟墓可以去观赏，不仅有他们的坟墓，而且还有他们的遗骸或是烧成灰烬或是他们骨头在那个地方供人瞻仰。只有你们耶稣他没有一个坟墓可以让人家去观赏，他没有任何的遗骸在那个地方。这个教授是一位基督徒，他刚刚跟他说，这就是我们相信的重点，因为耶稣不是死的，他死了以后复活了，在历史上所有有影响力的伟人里面，只有耶稣从他的坟墓里面走出来了，因为他不是死在那个地方，他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在我们当中。所有伟人他们都有坟墓可以瞻仰，他们都过世了，但是耶稣战胜了死亡，他从死亡里面又活过来，他走出了他的坟墓。耶稣走出他坟墓的时候跟好几百位的门徒显现，以后他又升天了。那为什么耶稣要复活？神为什么要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三天又死了复活？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对活在2007年的我们又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我要告诉你，耶稣的复活代表了神的爱，以及神对我们永不落空的应许。神爱我们，神希望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神希望我们能面对未来，也希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能力有勇气能坚持下去。神希望我们不需要为过去所做的错事感到罪恶感，或是活在伤痛当中，以至于耶稣必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耶稣必须从坟墓走出来。我记得1941年发生在德国纳粹集中营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也许很多人都听过。当时有一个叫科贝尔的神父在当中，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关着成千上万的被俘虏的犹太人，在那个地方那个纳粹党人要杀害他们，在那个地方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每天早晚不断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营养不良到剩下皮包骨而已。那里有一个规定，任何人如果只要逃跑，任何人只要逃跑，其中里面的十个人必须被拣选出来，被选出来来为这个人而受死。他们把那十个人丢在一个密闭的地窖里面，脱光他们的衣服，在那个地方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可以穿，直到他们完全死掉为止。有一天，有一位犹太人，他真的受不了里面的虐待，他终于决定要逃跑出去。所以当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那边的纳粹党发现怎么有一个人跑掉，怎么一个人不在这个地方，他就把所有的人叫出来，站在那外面寒风里面说，如果在今天晚上6点之前我们找不到这个逃跑出去的人，你们中间就有10个人要出来，必须代替他受死。终于每个人在那里等待，有人晕倒又被打一打，又拉起来，每个人都非常害怕，我也是其中10个之一嘛，我是其中10个要为这个人受死的人嘛。终于到晚上6点的时候宣布找不到这个逃跑的人，因此那个规定就要实现了，有十个集中营的犹太人就必须被选出来放进地窖里面，在那里挨饿寒冷致死。 那集中营的执行官就跑到众多的人面前，就随便的选了十个人出来。选到第十个的时候，这个人跪下来，扑倒在地，哭了出来。他说：“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太太啊！”哎，这个人知道他即将被送进地窖里面，在那里挨饿、受冻，即将死去。终于，这十个人要被一个一个的送进那个地窖里面。就在走进地窖的前一刻，这个科贝尔牧师跑到那个执行指挥官的前面说：“指挥官，我愿意为那个刚刚说我可怜的太太、我可怜的孩子那个人带他进去受死。”这个指挥官感到非常的惊讶，每个人都希望能活过来，为什么你愿意为他受死？指挥官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一位神父。”他说：“我认识耶稣，我知道死亡的意义，而且我没有牵挂，就让我受死吧。”所以指挥官同意，这个神父就代替这个人进去受死了。他终于在那一刻被送进了地窖里面，在地窖里面关了两个礼拜，死了四个人。两个礼拜以后，另外的其他的六个人也一个一个的就这样，因为没有饮食食物可以吃，没有衣服可以避寒，终于过世了。科尔牧师坚持到最后四个礼拜，他还是在那里敬拜赞美神，他还是没有死去。最后他们需要把他打毒药进去，以至于他最后终于死了。我记得几年前 NBC 访问的这一位原本应该受死而没有进入地窖的这一位叫科巴尔的这个人，他现在已经81岁。当时他被关进去的是40几岁，是进来以后他已经80几岁了。就在那一刻 NBC 访问他的时候，我们暂停一下好不好？是谁的电话？要不要人上来把电话拿走一下好不好？对不起，刚刚他们 use 在这边的时候把电话留在这个地方。因为不管怎么样，那时候他已经80几岁了，他哭着眼泪在电视上说：“要不是这个神父为我受死，我哪有今天？”他说：“我活着每一刻，我都想到我今天之所以可以活着，是因为那个神父代替我死了。我每一刻可以活着，都是因为那个神父代替我进入那地窖，牺牲了生命，以至于我今天可以活着。”我想到耶稣就是这样，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原本应该没有办法跟神和好那些罪，他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以至于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天堂去跟神见面。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那是礼拜五的时候。但是神的救恩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神不是只是让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神和好，甚至让耶稣在三天以后复活了。那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存在所有相信他的人的身上。英文说 is available， 这个能力是可以让你支取的，你可以支取耶稣复活的能力。神既然可以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甚至也可以让你快死的婚姻，看起来没有盼望的工作，看起来你的经济情况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看起来你的孩子已经误入歧途，这个似乎已经死的局面可以恢复过来。所以神借着耶稣的死以及耶稣的复活再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我不仅要让救恩临到你们的身上，让你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有一天你可以到天堂去。现在告诉我们，我要让你们活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得胜的人，你可以支起我那个让耶稣复活的能力，以至于你碰到了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因着你相信耶稣支取他复活的能力而可以得到改变。前阵子我碰到一位黑人的医师，是我在医院里面同事一段时间的一位医师。这医师在他30岁的时候已经在华盛顿 DC 在那里开业了，但很不幸的几年以后他得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毛病，他的关节就开始不断的疼痛。刚开始的时候是他的手关节疼痛，渐渐的他的脚关节、他的膝关节、他的髋关节都开始疼痛了。 到了一个地步，他几乎没有办法站起来，也没有办法走路。他最后搬到洛杉矶这个地方来，找了一个很好的骨科医院，想试着借着开刀帮助他的关节炎恢复过来，至少可以站起来或是走路，可以继续他的工作。很不幸的，这个开刀似乎不是很顺利，他几乎要坐在轮椅上面。但这个医生非常的相信神，这个医生知道他的祖父是因为癌症过世，他的爸爸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爸在40岁的时候也因为某种奇怪的病就过世了。他非常相信神，他相信神既然生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相信耶稣既然可以复活，那个复活的能力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可以支取得到，他相信他可以克服这个关节炎，他相信他可以再度的站立起来，他相信他可以战胜所有的敌人，所有的黑暗势力。他每个礼拜天还是到教会去，他说为了要到教会，他要提早2个小时起来，帮助自己，让自己的关节可以温暖一点，可以舒服一点，可以活动一点，以至于人家可以载他到教会来。每次教会聚会结束的时候，他都是最后一个出去的，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看到那个行动蹒跚不好看那个走路的样子走出教会，所以他总是等到所有的人都出去以后，他再慢慢的慢慢的，人家走2分钟的路程，他要走1个小时才能走得出去。但他仍然没有失去的盼望，他没有在那个地方说，神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神啊，为什么命运这么坎坷，神啊，为什么我注定一辈子要住在轮椅上面，为什么我不能健康的像一般人一样走来走去。他每天仍然宣告，那在我里面的比外面的还大，他仍然在那宣告，那死活复活的能力在相信他的人身上会显得完全。他仍然相信，即使敌人在我面前攻击我，耶和华绝对可以在我面前帮我击败敌人的。他相信神绝对可以帮助他的。他每天早上这样不断的宣告，不断的宣告。他说3年过去了，似乎一点改变都没有。他有时候他还真想放弃了，神真的有那个复活能力可以帮助我关节炎好起来吗？神真的可以让我再度的健康的站起来走路吗？然后他仍然不断的告诉自己，是的，耶稣复活的能力。他说他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他就闭起他的眼睛，他看到耶稣为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从心里的眼睛看到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的罪，以至于他的罪得到赦免，撒旦魔鬼没有办法控告他。他也从他的眼睛看到耶稣死而复活了，耶稣从坟墓走出来了，他来到所有相信他的人的中间。他每天不断的这样宣告，不断这样宣告。3年过后，他有一天早上起来，很奇妙了，他发觉，哎，今天早上怎么跟以前不大一样？他今天早上怎么不像以前那样的疼痛？他知道他的病情有改善了，他仍然每天不断的在那里宣告，耶稣的能力，耶稣父的能力，在所有相信的人身上，绝对可以彰显得出来。很奇妙的，过了1年以后，他竟然可以健康的走起来。现在已经过了7年了，他又开始上班，又开始在医院里面工作，他的关节炎完全的恢复了。弟兄姐妹，他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经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单打独斗，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我们经常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战胜环境，战胜挑战，战胜困难。但我告诉你，耶稣知道我们的情形，耶稣知道我们不完美，耶稣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神更因着爱我们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单打独斗很辛苦的，很多事情你就是无能为力，很多事情你就是怎么样去努力，怎么样去克服，都没有办法成就的。所以神说，我要让你知道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在所有相信人的身上，就像这个 Dr. Vanessa 一样，因为他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虽然没有1天2天1个月2个月，他马上借着这样宣告，他的病情得到改善，但他坚持下去。我要告诉你，你要告诉撒旦魔鬼，你比他更有决心。有时候那个黑暗势力要压垮我们，有时候那个黑暗势力要击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你所相信的神没有那个能力，要让我们知道说你所相信的神不是你所想象那个可以让死人复活的神。他要告诉我们说，你看你生病了，你怎么可能好得起来？如果不是借着医生，不是借着药物，你怎么可能好得起来？你的婚姻已经到了谷底了，你的太太不可能回转回来了，你的工作已经没有指望了，你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你已经几岁了， 你的银行卡已经几乎是个位数的，你怎么可能有再度有经济的来源呢？今天那黑暗势力就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就消沉了，我们就击倒了。但是我告诉你，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的时候，那个复活的能力就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进入你的情况当中。你说怎么样叫做相信耶稣呢？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呢？所谓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就是你开始不要焦虑，不要害怕，不要沮丧。如果你每天为你的情况，为你的婚姻，为你的工作，为你的经济情况在那里哀伤叹气，每天不断告诉自己说不可能了，不再有希望了，不要再梦想了，放弃吧，你就是开始在害怕，你就是开始的担心。相反呢，你如果能像这个 Dr. Vanessa 一样告诉自己，是的，情况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大可能，我的关节似乎可能好不起来，我的婚姻似乎来到了谷底，我的孩子误入歧途，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如果你能坚持说，是的，环境看起来是没有希望，但是我相信耶稣复活的能力在那里面的比在外面的大，当神跟我同在的时候，谁可以击倒我呢？你这样不断的相信，不断的宣告，你就是在告诉神说，神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很可惜，很多人活在沮丧当中，碰到问题第一个就是啊，可怜的我啊，我怎么这么窄命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不可能的，没有机会的。那就在告诉耶稣说，我不相信你。但是相反的，你如果能凭着信心，虽然眼睛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虽然你的肉眼看到了似乎都是不可能突破了，但是在你的心里的眼中，你相信耶稣可以帮你成就，你就是相信耶稣，你就是相信耶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开始不要担心，不要焦虑，不要害怕的时候，那耶稣复活的能力就会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很多人在想，为什么我的情况都没有办法突破，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好像事情都没有转机？因为你活在害怕沮丧当中，你刚好支取到撒旦魔鬼黑暗势力的能力，因为你担心害怕的时候，就引进了黑暗势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相反的，当你相信，当你停止焦虑害怕的时候，你就引进耶稣复活的能力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那就是为什么神要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三天复活，因为神要告诉我们，有这个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支取。神不是要我们只是相信他，以后可以进入天堂而已。神也希望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可以过着平安，过着喜乐，每天不断的往上飞翔，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借着耶稣的死以及耶稣的复活，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圣经里面记载说，那三天耶稣去哪里了？他礼拜一死了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t is finished。 刚我们看到影片，他最后说成了。他成了什么？他成了什么？圣经里面是有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旧约是神跟那时代人的约定，那时代的人如果犯了罪，如果做错了事，或是想病得到医治，情况得到突破，他们都是要用血来到神的祭坛面前，杀牲畜或者甚至人的血来神的面前，表明你希望期待得到神的赦免，以至以后你可以到天堂去，或是你表明你希望得到神的医治。那旧约的时代，当耶稣来的时候改变了，因为神知道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完美，你永远有犯罪的时候。如果神要我们老是杀牲畜用血来得到他的救赎，他的赦免或者他的医治，我们永远不可能办得到的。所以神说，我知道你们做不到，所以2007年神就说，我差遣我的儿子耶稣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流宝血，以后以至以后你们不需要为你们的罪或是你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一切用血来献祭。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什么样的指望？靠着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所的流的宝血，一次而且永远的献祭，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凭着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死而复活来到神的面前。那三天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圣经里面记载说，那三天耶稣到了阴间，得到了死亡以及阴间的钥匙。他那三天到阴间去，为我们得到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什么意思？神在告诉我们，我们人在世，当我们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当我们心脏停止的时候，不是你生命的终点。神在告诉我们，我创造你不只是短短在世上的70年80年，神在告诉我们，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的生命是永恒的。当我们肉体消失之后，我们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神为我们预备那个天堂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天我们的肉体都要活过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永远的跟神同在。在那一天就没有任何死亡，没有痛苦，没有黑暗在那个地方。前几天我们小组里面讨论，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一个朋友的妹妹，他是一位相信神的人，很不幸的他几年前得到了乳癌，然后最后经过化疗开刀他还是过世了。他说他在生病的那两年，他的弟弟一直照顾他，他这个姐妹每天仍然不断的在那里读圣经，在那里祷告。他在最后他要过世的那一天，他打电话给他台湾的兄弟姐妹，并且告诉他的弟弟说，我谢谢你在这两年我生病的时候你这样无怨无悔的照顾我。他说我知道我要到哪个地方去，他说今天晚上神要来接我去了，所以我知道我要到哪个地方去，我心里很有平安。他在那一天很平安的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弟弟，我要去神那个地方去了。我们的弟兄告诉我说，他的弟弟看他的姐姐这么样平和的，这样平安的吸了最后一口气就过世了。他说在那一刻他看到耶稣复活的能力，他在那一刻他相信人死了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灵魂要到那个地方去。问题是你有没有准备好？问题是你有没有准备好，当你肉体消失的时候，当你吸了世上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是不是预备好要到那个地方去？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到天堂，另外一个就是到地狱去。你有没有选择好？这个姐妹的弟弟说，我相信我的姐姐到天堂去了，因为她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说神要来接她去了，因为他死的时候是那么样的平安，那么样的喜乐。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神在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有一天我们都会去的，我们都要去那个地方的，天堂或是地狱。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有天堂或相信有地狱。这个姐姐的弟弟相信有天堂，因为他知道他的姐姐相信耶稣，而且他姐姐告诉他神要来接他去的一定是天堂的地方。有位医师，他在急诊室里面，他是在急救那些濒临死亡的人的一个医生。他说他经历了300个濒临死亡的那个病例，他说他在他人生的十几年的急诊室的经验里面，曾经有300个人因为心脏停止或是某种疾病来到医院的时候濒临死亡，他要急救让他的心脏跳过来，他要让他恢复他的生命过来。他说有好几个人，当他急救的时候，当他把他的心脏恢复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告诉这个医生说，你赶快救我，你不要让我回去那个地方。他说你在讲什么？因为这个医生是不相信神的，这个医生也不相信有天堂，也不相信有地狱，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这个医生在他所写的那一本书说 Beyond the door or death， 在死亡之后的门之后，他写那本书说，好几个病人当他们回过来的时候就抓住他说，你不要让我回去了，你不要让我回去了。 然后那几个人跟他说的是，他们瞳孔放大，他甚至可以看到他们的头发是这样直上来。他说他脸上极其恐怖。他说难道真的有一个地狱这个地方吗？他说人的死亡之后，真的有一个地狱，会有些人会去那个地方吗？他说他跟原来不大相信，但太多的例子，太多急救的病例，让他相信真的有一个地狱那个地方。因为他每一次再一次的急救病人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恐怖的样子，告诉他们说真的是有地狱这个地方，你不要让我回去的时候，他终于成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成为一个相信神的人。他说我现在一点都没有怀疑，真的人死亡以后有另外一个世界你会去的，你的灵魂会到一个地方去的。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很多人过世的时候都说有一道光来到他的生命当中把他带走，我相信那就是天堂的地方。对很多人像那些病人一样，他们极其的害怕，极其的惊讶，脸上露出恐怖的景象，因为他们要到地狱去的。所以这个医生说，我一定要确定，我一定知道我到哪个地方去，我才会安心的过世。他说在我过世之前，我一定要确定我真的要到天堂那个地方去，而不是到地狱那个地方去。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吗？你知道哪一天你肉体消失的时候，那不是终点，那不是人生的结局，你的灵魂会到一个地方去。你现在你确定你会到哪个地方去吗？你确定你会到天堂去吗？或是你会到地狱去？我希望你能思考这个问题。耶稣的复活是神在告诉我们，有一个永恒的地方，你将到那个地方，那将是你永恒的归宿。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不愿意你到地狱去，我要让你到天上去，到天堂去。因此借着他的死来显明他关心我们灵魂到哪个地方去。因为你说的意思啊，我现在才20岁、30岁、40岁，离死亡还遥远的很。等哪一天我快要过世的时候，我才来接受耶稣，那一刻我就可以直接到天堂去了。是的，不管你在哪个时刻，即使在你命运的最后一秒钟，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相信耶稣死了，儿子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三天死了复活，神仍然会接你到天堂去。但是神创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为了让我们以后进入天堂而已，神更愿意我们在世上的每时每刻都能享受他的爱，享受他带来的平安，享受他带来的喜乐。神知道世上有非常多的苦难，神知道我们的天使不一定都是长蓝的，神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也许不是你自己造成了，也许是别人造成了，因为人就是那么不完美。很多人也许你被抛弃了，也许你爱的人不再爱你了，也许有人骗了你，也许有人得罪了你，也许碰到那些不知道为什么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你出车祸了，为什么你得到癌症了，为什么你的工作不保了，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我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我遭遇这么多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很多时候也是别人，因为他们不完美，他们的罪性造成我们在世上的苦难。但神说你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绝对有平安的。神说我要给你一个能力，就是耶稣复活的能力，只要你愿意支取，你可以战胜你的环境。神说我不愿意活在老是活在环境的控制之下，神说我要让你超越环境，即使环境像洪水一样涌向你而来，你仍然可以超越，你仍然可以平安，你仍然可以有喜乐。神说你在世上都是有问题，我都有答案，问题是你愿意自己单打独斗，还是你愿意相信并且支取他的能力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一个时刻，你有什么样的困难，你有什么样的期待，你有什么可以让你伤痛到晚上你都会醒过来在那里哭泣的。你因为那一刻你自己独自在那里哭泣，没有人了解你，因为那一刻你多么希望有人能够了解你的伤痛，有人能够为你解决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也许你现在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以后也许会有。 也许过去有，现在没有，但以后也许还会有。问题是当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你是在那里伤心难过，放弃了，绝望了，在那里唉声叹气，沮丧了，还是你仍然可以面带着笑容，每天早上起来仍然带着微笑，带着期待，相信因着耶稣，因着神跟我们同在，因着耶稣复活的能力，我们可以平安的、喜乐的面对我们的未来。问题在你选择哪一个？你选择要信靠耶稣呢，还是你选择靠自己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是四个 teenager 他们到一个地方去旅行，他们住在饭店里面的一个十起层楼的地方，很不幸的，他们住的那个晚上突然间整个饭店发生了火警，他们几个人在半夜里面被那个浓烟呛了，醒了过来，他们打开门发现外面都是烟雾弥漫，他们不知道往哪个地方逃，最后他们四个人决定派两个人出去，他说你们两个人一个往右边一个往左边，当你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把门紧紧的关住，希望那个烟雾不要进来，我们两个并且会在窗户旁边不断的敲打，希望救护车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地方。那个两个人终于一个向右边一个向左边走出去了，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三分钟过去，过了半个小时以后，这两个奄奄一息的年轻人在里面终于听到脚步声，并且听到有人敲门了，他们两个很快的就把那个门打开，进来的是往右边那个青少年回来说，嘿，我找到了出路了，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安全的出去，并且我带来一个 fireman 一个救火员进来了，可以带领我们出去。我相信在那一刻，这两个年轻人一定毫不犹豫的，我相信右边那一条路是对的，因为这个人找到了那个出路，这个人不仅找到了出路，还带了一个人带我出去。我相信那两个年轻人不会在那里说，那我们试试左边看看好不好，或是哎，这个可能怀疑哦，也许他带来的人不对，或是他讲的不对，我相信他不会，因为他知道这个救火员知道怎么样逃生，他知道这个救火员可以安全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大厦。我相信我们人生也会来到一个阶段，当我们吸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要决定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我们要往右边还是往左边。在2007年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的时候，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我已经为你找到一条路，这条路可以到永生的地方去，可以到天堂去，跟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永远在一起，这条路可以带领你在人生在世的短短七八十年过着喜乐，过着得胜，带着能力面对你的困难。我相信我们应该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当你看到这个救火员进来的时候，当你看到耶稣已经为我们带出一条路的时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条对的路，因为耶稣知道哪一条路带领出去最适合我们，最能让我们的生命进入永恒，最能让我们的生命过得平安喜乐。我希望你跟这些年轻人一样，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样，选择相信耶稣，跟随耶稣，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天堂去，以至于我们在世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可以经历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如果你还没有从你的心里真正的对那个神说，神啊，我相信，我相信你因着爱我，让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流了宝血，我相信你的儿子死了三天以后他复活了，他复活的能力在我的生命当中。今天你如果愿意这样跟神说，神啊，我相信你就是选择了那个对的方向，你的生命将有无穷尽的盼望，你将会进入永恒，哪一天我们都会一起在那个地方相见。我多么渴望哪一天，哪一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当我们的生命到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对着我们旁边的人说，我去了，我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前几天一个妈妈跟我讲，她说她的女儿很不幸的，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过世了，他们全家人都围绕在她的床旁边， 他说他这个女儿跟他讲了一句让他非常非常安慰的话，他说我的女儿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妈妈我先去了，我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但我先去了，我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对这个年老的妈妈来说，她失去了十几岁的女儿，多么的伤痛，多么的不舍，多么的难过。但是说在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的金钱也不重要，我的名利地位都不重要了，我的女儿以前成就什么都不重要了。她那一刻最重要的是我女儿告诉我说，哪一天我们还会再相见。那最重要的是我女儿告诉我，妈妈有一天我们还会再相见，这个地方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并且在神的平安神的喜乐里面。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如果今天神借着今天信息触动你的心，除了那四位今天下午要受洗进入神的国度的人的弟兄姐妹以外，如果你愿意的话，等一下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邀请你敞开你的心，你一声无声的跟着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相信你的儿子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三天死了复活了，我相信这就是你向我显明你对我们的爱，因为你不愿意我们因着不认识你而没有办法经历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永恒的生命，也是我们在世平安喜乐的生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诗歌说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全能的真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敞开你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匍匐敬拜你，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匍匐敬拜你，
我。